生命伦理第二节，我们还继续上次的例子，就是一位生了癌症的妇女，这个可不可以开刀？因为她动手术的话，那个小孩子一定会死。请注意到教宗所说的手术与怀孕无关，怀孕不怀孕都应该把这个癌症切除掉，因此手术的本身并不是为了杀胎儿，而且也不是为了这座杀胎儿方能够救母亲。杀死胎儿既不是手术的目的，也不是手术的必须用的方法或者手段。教宗庇护第十二世的话在伦理神学史上非常出名，教会学者早就知道许多的善行都免不了有恶的效果，一方面不能够为了达到善的目的而采用了恶的方法，而相反了圣经的教训，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因着看到善行有恶的效果而停止一切的善行。极少的行为单纯只有只产生善果，基督行善也成了法律赛人的绊脚石。天主世界的第五节，不可杀人。不可杀什么人？答案是不可以直接的杀害无辜。当教宗戴着高帽子坐在他的宝座上，守着权杖，并且以不可错误的神恩的训诲，这样的训道可能要求教友们使自己的理智屈服在自己的信仰的祭台上，把它奉献。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作为教友，作为天主教的教友，一定要服从这个天主教的道理。天主教的道理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圣传。圣传还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口传，还有教会的训道权。所以教宗如果用了不可错误的神恩在做训诲的时候，即使我们不懂，我们不理解，甚至于不接受，但是不能够不接受，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它作为信仰奉行出来，我们一定要接受。所以教宗使用这个不可错误的神恩训诲教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接受。但是这种神恩在伦理方面教宗从来还没有使用过。关于教会训道权有一定的题材，最隆重的它不仅仅是对教会成员，也是对全世界人说的，称为通谕。比如说用人工节约的人类生命通谕，这个是对全世界人来讲的，不仅仅是为教友的。有关于伦理的原则的真理的光辉，最隆重的但是主要的对象是对一切信友的，称为宗主献灵。但是有些某些事情，比如说关于在生命伦理方面，这个一件事情可能在信仰的思考之下还没有十分成熟确定，那么通常是由一个教廷的相关的部长来宣布的，这个通常称为训令，比如说生命恩赐训令。在生命的恩赐的内容方面，有关于体外受孕，就是 IVF， 还有人工受孕 AID， 教廷摒弃了今天的一切医学上可行的人工生殖的方法，可以浓缩成为一个逻辑，它举出了最简单的个案，否定制，其他的更复杂的就免谈了。意思是说单纯的个案，主要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在人工的生殖，精跟卵都来自父母， 过程当中不用自慰取的精子，也不毁灭精卵合成的胚胎。说它单纯因为其他的人工的手术，比如说用第三者的精跟卵，或者有的免不了要毁坏胚胎，比如说像试管婴儿，在母体以外用多数的精卵受精之后，择选其中最好的三个四个，其他的把它处死掉。所以一个单纯的个案教会都否定，其他的就不用谈了。为什么单纯的个案会被否定呢？因为它相反教宗保罗六世的人类生命通谕。再问，教友接受并且愿意服从人类生命的通谕，然后实行起来就是不用人工节约有很大的困难，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牧者就是主教的智慧辅导是非常重要的牧灵的措施。这里在应用法国主教团在人类生命这个通谕颁发以后立刻写出的牧函。他说节约 sterilization 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件善事，但是不常有罪，因为事实上正有夫妻相信自己处于多种义务相互冲突的情形之下，一方面他们意识到有义务使得每一个婚姻行为指向生育，另外一方面在良心跟义务上要避免或者延期产生新的生命，他们看不出怎么能够放弃夫妻之间的爱的表现而不知危及婚姻的稳定。所以在伦理上的对这个问题的一贯的训示是，即使我们必须有多种的义务当中选择一种，同时不论你选择哪一种都不可避免产生客观的恶。那么传统的智慧训示我们在天主前寻求在现在的情形之下更重要的义务。简单的说，人工节约本身是恶这句话的时候，意思是说尽你的能力避免人工节约，只是为了更高的价值才去使用它。生命福音是教宗保罗二世这个通谕之一，是指对杀人堕胎跟安乐死。教宗说了以三次隆重的文体声明，我们在已经读到的，他说我肯定直接而且故意的杀害无辜的人常常是严重的不道德。他说我声明直接堕胎常是严重的伦理错乱。教宗又说我肯定安乐死是严重的违反天主的法律。教宗所说的人的生命有绝对的价值。Ratzinger 书记在生命伦理的通谕发表会上如此的解释，他说绝对的无例外的是指禁止直接杀或者故意杀，而且杀的是无辜。对我们的教育来说，有什么可能的严重的后果呢？原则上因为明知故意违反教会严格伦理训示的教友是不可以得到告诫受罪的，也意思是说不能够领圣体，因为这个跟人的灵魂的得救密切相关。所以我们一定要以严谨的自学的态度去明辨教会的训示，还要研究牧者的实际的指导，因为教会的一切成员包括教宗主教在内都应当切记人灵魂的得救在教会当中常常应当 把它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教会法1752条，也就是最后一条。意思是说，我作为一个教友，我不能够违反教会关于堕胎的这个原则。我们再来看看胚胎，胚胎是不是人？教会的训示讲胚胎就是人。这个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天主教的教友必须了解的，是天主教反对堕胎的立场是毫无妥协的，也是没有异议的。所以我不能够说我是天主教的教友，可是我不接受教宗对于堕胎的训示。第二个前提是，我们应该接受教会对于堕胎的训示，可是教会许可自由的讨论胚胎是人这个题目。受精卵叫 zygote， 胚胎是 embryo， 所以这个不仅是教友有不同的主张，教会说这个问题本身是属于哲学的，因此不在教会的训导群的严格的范围之内。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要遵守教会的训导群。通谕并没有给堕胎下了明确的定义，通谕并且给堕胎下了明确的定义，人工的堕胎是故意的，而且直接的杀死一个在生生初期的人，这个初期是指受孕直到出生。胚胎是人，是属于哲学的讨论的范围。这是在1974年11月8日，教廷生意部部长亲临由教宗批准的有关于人工流产的生命当中清楚的指出，何时赋予精神体的灵魂，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教廷认为，当精跟卵一起接触就是生命，医生却认为在两个星期以后着床成功才是生命，差异就在这里。在这个两个星期中发现这个胚胎不正常，是不是可以拿掉而又不算是堕胎呢？胚胎是人，最有争议的不是胚胎 embryo， 而是受精卵，就是结合子 zygote。这个结合子究竟是不是人？结合子指是指新的生命，不同于父母而独立的生命。只有一个精子，其中有23条来自父亲的染色体，就是 chromosome。还有一个卵，其中也有23条来自母亲的染色体。精跟卵一起结合，形成共23对染色体。这个23对就是46条。那马，一匹马有32对，狗39对，蚊子就3对等等。大家同意的是，胚胎到了受精以后第8周，就是2个月以后，改称为胎儿，就是 fetus。在这里讨论的最重要的是受精的开始，就是结合子 zygote。是人吗？或者是要受精以后2个星期，着床成功以后才算是人？所以人，这是问题中的问题，焦点中的焦点。是否出现了脑子、头脑才算是人呢？有了脑子的人，才有灵魂呢？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现代世界的宪章第51节明确地指出，由妊娠之初，生命就应当受到积极晋升的保护。什么时候赋予精神性的灵魂呢？ 这句话是对上面的问题提出三个回答，在受精的时候、着床的时候还是着床以后。着床 implantation 是在受精以后两周两个星期完成的，成功的着床就是说放到子宫幕上引起母亲的这个荷尔蒙的变化，月经该来的日子没有来月经，这个时候月经不来的现象指出了这个妇女怀孕了，同时也可以产生出要不要堕胎的焦虑。至于经由脓毛取样或者羊膜刺穿得知胎儿有缺陷而想堕胎的时候，这是在怀孕八个星期到十六个星期放有这种诱惑。所以这是从纯学术的讨论与实际的伦理的生活好像没有必要的关联，那为什么要费心也费时间去讨论这些问题呢？答案是教会从古到今，从那些圣师们研究什么时候赋予精神性的灵魂，是因为精神灵魂一赋予这个人，那就是一个不死不灭永远长存的天主的肖像。用德日金神父一个动人的描写讲得更好，他说用从零成为一切。从这样的重大的事件，哲学者怎么能够漠视不顾去不去探究呢？有人说人是一个生命的过程，由受孕到诞生甚至于到死亡复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我们不能够把这些阶段分开来当成本质上不同的阶段，因而不能够锁定孕育过程中某一点，说这个时候方是未割，以前却不是。整个的问题是何时未割出现的，意思是说根本就不成立。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说从精跟卵一起结合就是生命，而这是教会的殉道权。传统来讲，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天主世界给的。有一位平行图的神学家叫做乐君，是法国人，诺贝尔奖的得主。首先他确定的是唐氏症乃是这个 chromosome 染色体的第21对上面的一个病变。1994年2月份教宗宣布成立了中柱生命科学院，任命他为当院长。可是这位74岁的科学家在还没有上任以前就过世了。所以教会的殉道权是讲人类生命开始的第一秒已经决定了未来发展的一切的基础。就是说这个精跟卵一切结合，一切的人性的特征包括性别都已经决定了。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